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美股本周五尾盘维持在小幅上涨的局面，三大股指本周均录得涨幅。道指涨 77.95 点，涨幅为 0.25%， 报 31,462.50 点。纳指涨 31.46 点，涨幅为 0.27%， 报 11,652.80 点。标普500指数涨 8.86 点，涨幅为 0.23%， 报 3,911.48 点。周五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劳工部报告称，六月份新增非农就业 37.2 万，五月份修正数据为 38.4 万，失业率维持在 3.6% 不变，平均时薪环比增长 0.3%。 数据显示 非农就业人数预估为增加26.5万人，接受调查的75位经济学家的预测范围为增加9万人至增加41.5万人，劳动力参与率为 62.2%， 前一个月为 62.3%， 平均时薪较前一个月增加 0.3%， 预估为增加 0.3%， 前一个月为增加 0.4%，较上年同期增加 5.1%， 前一个月为增加 5.3%， 预估为增加 5.0%， 失业率为 3.6%， 前一个月为 3.6%， 符合预期。接受调查的74位经济学家的预测范围是 3.5% 到 3.7%， 劳动就业不足为6.7%， 前一个月为 7.1%。 强于预期的美国就业报告增强了美联储大幅加息的理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周五表示，决策者坚定致力于让通胀率回到 2% 的目标水平，加息速度将取决于经济形势。该行长在书面讲话中表示，美联储六月升息75基点是从疫情初期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快速转向的关键一步。分析师认为，六月非农及薪资增速均好于预期，使美联储七月加息75基点几乎毫无悬念。整体来看，失业率仍然接近疫情前的低点，凸显出劳动力市场的紧张，这也许会鼓励美联储在本月晚些时候再次加息75个基点。虽然对利率敏感的商品生产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正在降温，但在庞大的服务业中，企业仍在争先恐后的招聘。分析师称，如果经济疲软，人们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将排除加息超过 3% 的可能性，而不是担心经济衰退。周五，美国短期国债价格下跌，收益率飙升，两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飙升13个基点至 3.14%。 掉期价格显示，美联储官员们在七月将基准利率上调75个基点的可能性增加，随着交易员将注意力转向下周的消费者价格数据，对明年第一季度联邦基金利率见顶水平的预期也跃升至 3.6% 的上方。海外消息面，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于当地时间周五上午遭到枪击，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终年67岁。在安倍晋三遭遇突发枪击事件后， 日元反而走强，引发市场辩论。一些分析师们担心日本央行的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未来很可能失去支持。在周五午间枪杀事件后，日本外汇市场开始出现一波避险买入热潮，日元一度上涨 0.5%。 安倍最为出名的就是他的安倍经济学政策，他通过前所未有的货币宽松政策和监管改革来重振日本疲弱的经济，以将经济从通货紧缩中解脱出来。安倍晋三是日本央行现任行长黑田东彦超宽松政策的主要支持者，而安倍被枪击可能会影响这一货币政策基调的支持度。今年以来，由于日本央行坚持鸽派态度，仍执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与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开始采取加息等强硬政策形成鲜明的反差。日元走势一直偏弱，成为今年来表现最差的主要货币。在该突发事件传出后，日经指数225跳水翻绿，抹去之前的涨幅，外汇市场也随之受到影响，日元对美元上涨了近半个百分点，日元升至 135.33。一些分析师指出，若是这一消息能够加速央行对目前政策的反思，日元可能会扩大涨幅，而股市可能会下跌。不过部分分析师则认为该事件所带来的任何影响都是暂时的，因为安倍晋三目前只是前首相。日本将于周日举行参议院选举，日本总务省在此次枪杀事件后称，并不打算推迟或改变原定的选举日期。接下来我们看一些市场人士的评论。 Sesson 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组合经理表示，安倍经济学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对黑田东彦的政策也表示支持。安倍晋三作为货币宽松的精神支柱的形象，可能是造成这场动荡的原因之一。然而安倍目前并不是首相，这意味着他的事件并不会间接影响经济或货币政策。这起令人震惊的事件可能会产生短期影响，但从长远来看未必会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渣打银行日本金融市场主管表示，由于他不是现任首相，反应很可能是暂时的。不过松井证券高级市场分析师则表示，该事件可能会在中长期产生影响，市场将看到日元的大幅升值和股市的下跌。松井证券的分析师称，一直受安倍支持的日本央行政策可能会改变，毕竟在岸田文雄上台后，自民党也一直大力推行安倍经济学所提倡的通货再膨胀政策。他认为，如果安倍的政治影响力下降了，就会影响目前的政策。大和证券首席市场经济学家表示，由于安倍在海外的知名度可能高于现任首相岸田文雄，所以当伦敦交易开始时，外汇市场的反应可能更大。他还认为安倍的遇刺会导致日本后续政策的变化。 SMBC 信托银行高级分析师表示，安倍在日本以外很有名，所以如果政府的现有政策包括货币宽松的立场因此而改变，那么则表明安倍之前在多方面发挥着重大影响力，这会对市场产生负面冲击。以上是来自一些日本的分析师的评论。澳大利亚国民银行策略师表示，前首相安倍遇刺的消息传出后，日元出现了少量避险买入，在周末的选举之前，政治风险还会出现额外的溢价。大和证券分析师指出，在周日的选举中，执政的自民党可能会得到出于同情的支持票。他认为日本国债市场的参与者们可能会采取观望态度， 东京清空银行货币产品经理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日元是否会进一步升值，不过安倍晋三并非现任首相的事实应该被考虑进去。他还表示，在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公布之前，日元将处于一个区间内，不会有太多的浮动区间。那么根据美股这两天的表现来看，那似乎这位前首相的事件也并没有对美股市场带来过多的震荡。市场消息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下周将前往亚洲，与日本、韩国和其他20国集团成员国的领导人会面，寻求各国的支持，以推动对俄罗斯石油的设定价格上限的计划。此外，随着强于预期的美国就业报告提高了美联储大幅加息的可能性，对欧元、美元迈向平价汇率的预测也得到了新的振奋。欧元对美元周五一度下跌至 0.9% 至 1.0072， 因交易员压住美欧利差扩大，将推动欧元进一步走软，欧元对美元已经20年没有跌至平价。花旗集团首席技术策略师在周五的研究报告中写道，我们可以看到欧元对美元汇率迅速跌至并跌破平价，就跟我们在2000年1月首次突破平价时看到的一样。就业报告以及更高的7月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进一步巩固了他做空欧元对美元的倾向。做空欧元本周是外汇业界最流行的交易之一，因为许多人已经确信欧洲经济走向衰退将很快导致欧元币值低于美元。欧元对美元跌破平价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是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外汇策略主管的观点。他说，部分原因也是欧洲央行在紧缩方面跟不上美联储的脚步。欧洲面临着与世界很多地区一样的通胀挑战，而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性的努力也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欧洲央行的鸽派立场正在进一步打压欧元。天然气是主要问题，但欧洲央行的宽松立场不会帮助欧洲增长，也不会帮助降低欧洲的通胀。渣打集团策略师周五在彭博电视采访中这样说道。以上就是本周的市场信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焦点个股。根据周五成联会发表的中国汽车六月销量数据，特斯拉的销售数据达到78906辆，同比增长138%，同时特斯拉六月在中国国内的交付量达到77938辆，为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77%。特斯拉在上周发布的二季度交付数据中也曾表示，六月是特斯拉有史以来产能最高的一个月。那说到特斯拉，就不得不提到马斯克。最新消息称，马斯克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的交易正处于严重困境的状态。报道称，马斯克方面认为无法核实推特团队垃圾账号数量低于5%的立场，准备就收购计划做出方向性的变化，已经停止讨论一些融资方案。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马斯克说不想买推特了。该消息一出，推特在周五美股的盘后跌幅扩大至9%。我们来看一下马斯克在周五的一封作为监管文件写给推特的信中表示，推特公司没有遵守其合同义务，没有提供关于如何评估机器人在社交媒体服务中的普遍程度的信息。推特此前提供的信息带有附加条件、使用限制或其他人为的格式化特征，使其用处很小。注意，这些用词都是来自马斯克的用词。推特没有正常的业务运作， 实行了招聘冻结，解雇了高级领导人，并出现了其他重大离职。该公司没有得到母公司对其业务行为变化的同意，是对合并协议的重大违反。以上是来自马斯克的信件。推特公司董事会成员表示，已经收到特斯拉 CEO 马斯克关于终止收购推特的意向，但推特方面表示，其将恪守承诺，将按每股 54.2 美元的价格和现有协议条款执行马斯克收购推特的交易。此外，推特还计划针对马斯克采取法律行动，以执行这宗并购交易。媒体评论认为，虚假账号并不是导致马斯克明显改变主意的唯一因素。推特的股价已经从过去一年高点 73.34 美元骤降至周五收盘的 36.81 美元，远远低于马斯克五月提出的推特每股 54.2 美元的收购价格。分析人士认为，寻求更低的价格成为推特股价暴跌后马斯克方面的核心诉求。那么问题来了，马斯克团队将想要终止收购协议，推特却执意不肯，且计划诉诸法院，那么未来将何去何从呢？首先，根据此前双方已经签署的法律协议，如果任何一方中断交易，他们可能将要向对方支付10亿美元的费用，那么解约方将需要支付推特10亿美元的分手费。但如果马斯克方面咬定推特公司未遵守协议，那么该笔费用的裁决或将诉诸法院。其次，即使马斯克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合并协议中包括的具体执行条款，也就是说，只要马斯克仍然有融资，推特就可以把他告上法庭，迫使他继续进行收购。不过，相关行业人士表示，这或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马斯克在4月25日签署购买协议时，放弃了重新修订交易的所有权利，其声称的推特严重违反了该协议的多项规定，并做出了虚假和误导性的陈述，或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这句话可能就没有什么优势了，也就是说，法院的裁决很有可能会是强制执行原来的交易，这一结果可能会在几年的诉讼后发生，或者重新谈判降低购买价格。然而，法院见对于双方而言，或许都是负担，也是风险。对于推特而言，在不打官司的情况下得到 54.2 美元一股的收购，无疑是目前其能看到的最有利的情况。毕竟从读完计划之后，推特股东会和董事会的表现都倾向于完成此笔交易。一旦诉诸法院，耗时耗力暂且不说，已经士气低迷的推特将会加剧其不确定性，对于他的商业前景而言也并非好兆头。对于马斯克而言，这也是一种风险。如果未来马斯克仍然想要收购推特，那么现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无情的摧毁。此外，马斯克的名誉和信用也都会受到波及，未来或将影响他其他投资收购事宜。我们再来看一下巴菲特的动作，巴菲特的最近的动作。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表示，已经再次购买了西方石油公司1200万股的股票。在最新加仓之后，伯克希尔拥有该石油公司 18.7% 的股份。 WSB 的概念股第一大概念股游戏驿站 GME 已经通过内部信告知员工启动裁员，在不计算门店员工的情况下，裁员比例可能会达到 25%。 此外，游戏驿站同时宣布，刚来公司一年多的 CFO 也已经离开公司，首席会计官将接替他的位置。另外一家 3B 家居获得新任 CEO 买入5万股， 电动汽车生产商 Rivian 公布了第二季度生产交付的数据，并称相信正在按计划实现此前发布的 2.5 万辆汽车的年度生产指引。虚拟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继续获得 ARK 基金的增持。维珍银河宣布与波音子公司达成协议，将额外建造两架母舰，以支持其航天器舰队的发射工作。台积电 TSM 公司称，第三季度营收可望较第二季度再增加个位数的百分比。联电六月净销售额同比增长 43.2%。在7月8日，当地时间7月8日，加拿大的三大电信运营商之一 Rogers 出现了大规模的断网。该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回应称，公司仍在努力确定原因。多伦多道明银行、蒙特利尔银行等加拿大金融机构表示服务中断。加拿大皇家银行表示，其自动提款机和网上银行服务受到影响。这是罗杰斯公司15个月来第二次出现重大断网事故。NetBlocks 监测小组说，美国东部时间上午四点半左右开始，加拿大的互联网总流量降至正常水平的 75%。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发言人8日晚间表示，这次断网不是网络攻击的结果，这次中断是罗杰斯公司15个月来的第二次中断。在经历了近一天的全国性断网事故后，其无线服务也开始恢复。不过截至目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所使用的罗杰斯旗下子品牌 Fido 手机在多伦多市区依然无法接入 4G 网络上网。罗杰斯的断网给该公司的广大用户造成严重影响，不仅无法使用银行服务，甚至连报警电话都无法拨打。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科技圈的裁员情况。根据 The Information 的最新消息，甲骨文近期考虑削减10亿美元成本，最快可能在8月份裁员数千人。自动化客户服务以及电商营销等部门的美国、欧洲员工将遭不同比例的影响。此外，从7月1日开始，陆续有不少的科技公司也发布了裁员的具体，其中有公司 Remote 公司是做 HR Tech， 计划裁员 9%。 另外一家数据分析公司 Scream Technologies 计划裁员 18%。接下来还有 Outschool、Verbit、Bizabo、Celsius、Let's Get Checked、Teleport、Canoe、Wonder Joint、Abra、Stream， 这些公司都纷纷发布裁员的。那这是不是说明科技公司的风光也不在了呢？硅谷科技公司裁员、股票市场下滑和飙升的按揭利率多重打击硅谷房地产市场，也导致了六月美国硅谷房价增长速度创下两年来的新低。不过专家认为2008年类似的次贷危机并不会重现。根据美国地产经纪公司 Compass Inc. 周四的报告，六月份旧金山市房价中位数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3% 至189万美元，而在此前的三个月里，该市的房价曾达到创纪录的200万美元以上，最新的价格仍然比疫情初期2020年3月高出 20%。 而在更广泛的湾区，包括硅谷和东湾，六月份的房价同比增长了 2%， 中位数为143万美元，但这是自2020年5月以来最缓慢的增长。 在疫情的两年中，因创纪录的低按揭贷款利率，股票投资财富飙升和在家工作的人对住宅空间需求增加等因素的共同推动，湾区房价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攀升。随着美联储宣布将基准利率抬高75个基点，美国30年按揭贷款利率也水涨船高，利率一度上升到自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虽然这最新一周有所回落，美国全国范围内的房屋销售和价格涨势都有所下降。美国最火热的房地产市场如拉斯维加斯、丹佛、奥斯汀和纳什维尔，卖家都开始应势降价。然而许多这些地区的房价仍然高于去年同期的水平，只是升值的速度有所放缓而已。旧金山湾区受到的冲击尤其大，因为疫情之后办公人员的回归速度缓慢，居民也纷纷离开前往更便宜的城市，而作为当地财富的主要驱动力的科技行业正面临着衰退、股票下跌以及一些初创公司的裁员。其中硅谷所在地圣何塞的住房市场放缓的速度最快，该市五月份的房屋销售价格比一年前下降了 0.5%。 房价下降的同时，圣何塞在五月份的待售房屋数量比前一年增加了 23%。 近150万美元的中位价的房屋数量在这段时间内上涨了 15%。 Compass 公司旧金山湾区市场分析师表示，湾区的房屋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销售，竞价战也不那么激烈，导致高于上市价格的销售份额减少，不过不太可能出现与2008年类似的次贷危机，因为今天大多数业主都有负担得起的按揭贷款，不会被迫出售。美国知名房产网 Redfin 说，湾区房地产市场正在迅速降温，原因是飙升的按揭贷款利率，这对高价地区的买家可负担能力打击更大，以及股市下滑，这个因素在科技中心特别有影响，因为很多买家都是用股票进行补偿的。当然，天价的房价也是另一个将许多潜在买家挤出市场的因素。随着大环境的骤变，一些曾在疫情期间实现大幅增长的美国科技企业拉开了裁员大幕。在经历了近15年的繁荣之后，美国科技行业正处于紧缩的模式。根据文艺复兴 IPO 指数的追踪，新上市科技公司的股价自去年10月以来已经暴跌，科技投资者开始担心僵尸独角兽或高估值公司无法筹集额外资本，因此要求企业大幅削减成本。从众多科技初创公司到 Netflix、 Meta 在内的一些此前的热门科技大厂们纷纷都在裁员或者冻结招聘。那么这一情况到底是暂时的